各位大德，大家晚安，请各位打开科判表66页，表解的65页，我们先看表解的部分65。这个上个礼拜是讲到如来藏随境缘，我以妙明不灭不生合如来藏，而如来藏为妙觉明圆照法界。这个第一句话讲明如来藏之体是不生不灭，那么下面表解的下面有个说明，说这个如来藏以本觉妙明不生灭之根性为本修因，被尘劳妄法和如来藏。讲这个如来藏的特性，它本来就是本觉，而且是微妙光明，它的特性是不生灭的。这个不生灭的根性就是如来藏心，也是我们众生六根的根性，是为本修因。在楞严经的前面讲到了见性，讲到了十番显见，都是从我们的六根的根性来说的。那现在呢，就开始特别要标明，从前面呢三颗七大本如来藏性，说明我们这个根性啊，它是从如来藏来的。如来藏是什么呢？如来藏是一个法界之体啊，整个法界之体都是如来藏。所以这个藏这个藏这个字啊，是含藏。如来是如如不动，来是有不来不去不障碍来去这个真心，所以常常形容它妙真如性，或者妙明妙觉，都是形容如来藏。所以呢这边特别再把如来藏之体说一下。那么到后面我们修行的时候所根据的就是这个不生灭根性为本修因。本修就是我们原本修行所依据的心性的本体，就是这个。从禅宗来说，就是明心见性的，明自本心见自本性的，就是它。所以禅宗呢，对于楞严经是非常重要。当然禅宗最早我们按照达摩祖师来的时候，他传扬的是楞伽经，楞伽经也是如来藏思想那是早期。后来到了六祖就用金刚经了，就般若思想五祖一直到神会了，这个起信论的思想那也是如来藏的思想。所以如来藏思想在禅宗非常重要。下面而如来藏微妙觉明圆照法界， 这个如来藏的是妙觉明，它可以怎么样啊？称体的圆照法界，这个法界就是一真法界。所以一真法界包含了一正、持法界、一正，都是啊一真无二。所以一真就是不生不灭。那么下面事故于中，于这个一真法界之中呢，一为无量，无量为一。这个一指的是离体，无量指的是现象，也就是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也可以说一法的道理就是一切法的道理，一切法的道理就是一法的道理。比如说我们讲一切法因缘生，一根汗毛也是因缘生，一个地球也是因缘生，一个宇宙还是因缘生，因缘生都是空性。所以一法跟一切法它的本性是完全一如的，一样的啊。所以这一个一不是一二三的一，这个一就是好像零，就是真空。那么在我们看到中传统的哲学里面讲无极而太极，太极在有两仪四象八卦啊，有再加上五行。这个无极而太极呢，就说明一太极的时候就变成阴阳对立，这一切法一切现象就产生了。那么所以无极啊所谈的就是空性无为，老子所讲无为虚空。老子说有生于无，一切法是有，都是从无而有的。这个跟西方的思考比较不一样，西方思考是从有生有，我们传统的思考呢就是从无而有。所以老子说有生于无，这个山河大地本来没有的，慢慢慢慢形成有生于无。那么再从无极而太极啊，讲到了这个无极而太极，后来到了朱熹，他在讲解无极而太极的时候，他特别引用了一句话，他说老子说有生于无啊，是有无为二，无极而太极啊，是有无为一。哎，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突破，这个形上哲学的一个很大的突破。这个我们谈到形上哲学呢，就是一切的哲学，一切的学问都是从哲学来的，哲学可以说是学问的学问。那么形上学就是哲学的哲学，那是更基本的，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好像我们在看心经的时候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后面有是故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这个五蕴皆空，以至于说这个诸法的实相是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呢，就是形上哲学，就是心经所依的显体， 那因此你说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啊，已经说是故空中无色假，就是无色色身相位说法一段，全部都是建立在这一个基础上面的。没有这个基础，这个心经就没有根据了。我们现在讲如来藏不生不灭，讲我们六根的根性是不生不灭，也都根据这个道理。我们去依这个道理去修行，而证到涅槃的涅槃极境的果还是不生不灭，所以这是最高的准则，也是最基本的依据，这都是叫行上哲学。所以天台特别在五重玄义里面特别有显体，是名显体。这个显体就是很重要，就是本经所依的经体是什么。你不管它是经体叫做如来藏，叫做一真法界啊，或者叫做法性，或者叫涅槃，或者叫圆成实性，其实名词不同，它的根本都是一实相应。实相就是实相，无相无不相，实相是不生不灭，也是不垢不净。不过呢，只是它有不同的名词，其实解释好像一个人，同样一个人有字有号有别名，有什么还是这个人，体还是一个，名字尽管不同啊，就是这个意思了。所以这边我们就要特别的把啊这个道理啊要把它强调一下。我们修行的依据是什么呢？所以我们刚刚谈到禅宗说明心见性，明自本性，见自本性，见什么呢？就见到我们不生不灭的根性，就叫明自本性，见自本性，依这个起修，因地是如此，到了果地还是如此啊。因地心不离果地觉，果地觉要贯彻因地心，就是因该果海，果成因缘，这就叫圆通。因果之间哎，丝毫不能这个拉这条线不能变啊。所以我们这边要特别强调这个道理。而这个是形上思维的离体，那离体跟现象的关系是什么？所以现在回到一为无量，那一就是真空了，就是无为清净，或者就是不生不灭，名相很多，意识跟无量，无量就是一切，一切法，一切现象。所以这边讲一是理，理体，无量是事，是现象，一法界跟一切法界啊是一样的。比如镜子是真空的，它照了黑，好像在地狱，它还是真空。它照了100次光，它还是真空。它50次光，它还是真空。可是它可以显现暗，可以显现明，就像前面所说的，有色有空啊，有千差万别。其实这两者事跟理之间啊，一个是先理后事，一个是先事后理，都是理事无碍。也可以说一为无量是先真空后妙有，无量唯一是先妙有不碍真空。换句话讲，用中观来讲，性空不碍缘起，缘起就是无量，无量是缘起，缘起又不碍真空，这两个顺说逆说都是圆通的。好，第一句话是讲到一即一切。那么因为一即一切，所以从这边来看的话，就会解决我们提出的一个问题啊。我们常引用的这个例子，我喜欢反复的讲，因为这个例子讲起来很简单呢、啊，但是领悟起来要不断的回味它。就好像我们举例的说，那么庄子不是讲吗， 无声也有牙，而字也无牙，因有牙随无牙殆。我们生命是有限，我们人生就是有限的，所知是无限。你有限的生命跟有限的能知去了解无限的这种生命或者无限的所知，那永远是不可能。荀子又说，以可知之性啊，那么来去知这个无量的所知之理，末世穷年不能断。就是末，就是说我们能知可以知是我们的本性，可是所知的这些千变万化的是末世穷年，就是穷我们一辈子我们也没有办法学到。因此他就用一个理来规范。那这样说起来，人，所以庄子就说了，人之生也故若是盲乎，就是人生出来是这样的，非常渺茫。你一个无限大的恩，不管是零也好，把这个恩字加一二三无限个零，还是跟零相等。不，你怎么学，其实跟啊以至欲至若一，就是这是荀子讲啊，愚，很愚笨的人跟智慧的人其实是一样的，就是无限大分之恩，这个恩不管是零也好一也好，个十百千万一至加零，与智若欲智若一都是一样，那你学那么多干嘛呢？所以庄子才会说，人之生也故若是盲，人的生会那样，这非常的渺茫无知明昧。但是呢，这边呢不然了，你看一为无量，就是一即一切了，一可能是一秒钟，一也可能是十秒钟或者十年一亿年，不管它这个一是什么的时候，这个一的本质是什么呢？它本质是零。你这个 X 它是基本的本质是零，那还是一样。所以我们才会从华严经听到念皆圆融，一念跟一觉是圆融的。为什么？一念也是空性啊，一觉也是空性啊，那当然一样咯。所以为什么说一灯才照啊，这万年的暗黑暗呢、啊？一灯才一灯一照的时候，万年黑暗一下子一扫净光，不需要经过万劫，这就是一即一切，就像开悟一样，开悟就是这样，已经超越了时空，哎，所以换句话说，我们理解这个道理之后呢，才会解决在哲学上这些诸子百家也好。中外古今这么多的哲人也好，对于我们的认知知识的有限性，或者怀疑，怀疑论者的怀疑我们知识的可能性，因为太有限了，那就解决这个问题了。这个逻辑，这是我们用一个逻辑来思维，那其实佛学早就解决这个问题啊。所以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所以这个一其实就是零。你当然也可以说一根小草叫一，你一根教室也叫一，一个宇宙还叫一。我们看的是一根小草，一个灰尘，可是从微生虫来看可能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。我们看见三千大千世界，从菩萨来看可能只是一粒沙子。所以我们以前也举另外一个例子说，这个空啊，说罗汉的空、声闻的空是真空的空，菩萨的空是大虚空。那我们想，哇，这个差太远了，真空这么一点，大虚空多大？实际上这句话是如此说没有错，但如果我们再仔细想想的话，我们被这句话骗了。怎么说呢？真空的空跟大虚空请问有差别吗？空是没有方所，没有内外，没有大小，怎么会分真空的空跟大虚空呢？ 没有啊。但是在我们的脑海之中就觉得，哎呀，真空的空那一点点呢，大虚空多大，那不能比耶。其实我们被自己骗了。可是声闻确实他认为他的偏真涅槃就是真空的空，菩萨空就是大虚空，本来就是一个空嘛，所以这就叫做圆教的思考了。圆教的菩萨他就知道啊，真空的空，大虚空的空还是一个空。所以我们尽管说它十八空或者多少空，实际上真正的空只有一个，其他的只是相似空，误解说啊啊，执着有为法的叫有为空，执着无为法叫无为空，执着的内不空的叫内空，执着外的叫外空，执着时间不空的那叫做无时空，执着空间的叫做大空，执着空的就叫空空。其实空只有一种啊，所以我们谈到这个地方你可以知道佛法为什么有那么多种的说法呢，其实说法只有一种，但是随着众生的根性不同呢，所以呢说法就有差异性了。就像刚刚我们讲啊，有虚空大虚空，有真空的空，既然如此哪有小大之别，哪里有一跟无量之别啊？所以我们这边看小中现大，大中现小，这个大跟小，时间跟空间都是我们众生的分别心所造成的障碍啊。如此如果没有这些分别心，本来就是没有障碍。所以有人说，哎呀，这个华严经啊，这个跟天台啊，它创造了五教十宗，创造了五十八教，就中观呢就没有了，中观就在破啊，破这个不生也不灭，不来也不去，不依也不异，不断也不长，诸法不是生，亦不从他生啊，不是共生，不是无因生，是故知无生，都是在破啊。中观没有在破，没有在有什么创造发明，这个华严中跟天台中创造很多，其实它的本相其实还是离不开缘起性空的原则，只不过他们用这些去解释这些如来藏也好，一真法界也好，这些现象而已，比较让我们容易懂，并不是说天台祖师创造了一些什么，华严祖师创造了一些什么。不过他这样讲，四法界、理法界、事事无碍、理事无碍啊，或者六相圆融，或者讲的十玄门，其实只不过是让我们容易懂，并不是说以前没有六相，没有这些，他创造了一种新的玩意儿出来啊，跟以前不一样。实际上不然，其实基本上这实相跟缘起性空的道理依然故我，八而如是，这是他解释的方式，我们听起来哎比较容易亲切而已，这样子的啊。好，下面呢我们再看，所以不动道场骗十方，不动道场就是如如不动啊，既然不生不灭，当然是不动的了啊，骗寒十方。所以我们看到电视啊，看了有法师讲经，他没有动啊，可是怎么跑到我家来呢？我们看了几千里之外啊，有什么篮球赛，那为什么我的家里就看见了呢？你不动道场骗十方嘛，就好像是千山有水千江月啊，这个月亮来了没有呢？月亮不来不去呀。哎，可是为什么有水的地方就有月亮呢？这就是世俗地来讲有来有去，以真地来说是不来不去的。世俗地的就是不动道场，骗十方的就是世俗地的。 真谛的是不动道场，不变，骗十方。啊，有道理。下面，深含十方无尽虚空，就讲我们的法身，法身就是骗一切处，啊，能够包含无尽虚空。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之后，我们去读大乘的经论，像华严经之类的大乘经论，很多经论，哎，这个十方诸佛如何如何啊，十方如来供我身又如何如何，周遍法界、怎么样怎么样，那这个道理懂的话，这些道理全部懂了，这些道理懂了，那些都不是神话了，那已经超越我们的啊世俗体的时空观。那这个理呢是这样子的，当然有理就有事，有这个理，就像说有这个道理，西方极乐世界有没有，如果有合乎理，它就是会有，如果说有这个理而没有这个事，那就是虚假的东西。所以我们把这些道理把它参透了以后，去看这些大乘经论呢、就像如数家珍一样的，都是我家的东西啊，都是我家的东西，不是说佛陀菩萨创造发明出来，有这个十法界，有这些菩萨高来高去啊，遍含十方如何如何。好，我们再看看下面，于一毛端现宝王刹，作围城里转大法轮。这都在说明到小大无碍，所谓华严师学门的广大广狭自在无碍门，解释了这个灭尘何觉，故发真如妙觉明心。那么这一大段是根据了前面所讲的啊，这些水大火大地大啊之间，最接近的就是日明云有暗，动有风，静有天开寂啊，浊的浑浊的时候气就凝，阴霾的时候啊土就积，水沉的时候就清，这七种现象就是宇宙的变化的各种现象啊。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的现象呢？当然就说起这些变化，就是因缘缘起法。为什么有这个缘起法呢？因为可能它是性空，它不像世俗体会千变万化，可见它是性空啊。因为性空所以不爱缘起，因为缘起不爱性空，这就是理事无碍。不但理事无碍，而且事事也是无碍，就现象界跟现象界也有很多我们可以看出它是无碍的，比如说因陀罗网境界啊，就是如此的。因陀罗网就是第十天的这个珠子，一个珠子就反映一切珠，一切珠子又重重无尽的无限反应，就是事实无碍。或者光光相射也是这样，一个光这里有十盏灯，一盏灯跟十其他九盏灯彼此都不相爱，这说明事实无碍啊。它的道理在这个现象界啊，也可以从此去多少能够理解出来。好，所以这一段呢就是把前面呢做了一个啊阐扬，前面讲的是一些事情， 那这边就把这个事做了一个啊理上的一种圆通。当然要很仔细的去了解，那当然就我们要去研究华严经了，或者华严宗这种六相圆融的道理啊。好，最后灭尘何觉，故发真如妙觉明心。要到我们灭尘何觉，灭掉这些尘劳，合乎我们的本觉的时候，那这些真如妙觉明性就会显现出来。好，现在请看我们的科判表。其实我们刚刚是把上个礼拜的啊，等于做一个 review 啊，回顾而已。那也是说明啊，这一个楞严经它虽然是宗教的思想，可是它也兼有啊这个顿教跟圆教的思想在楞严经里面啊。但是呢，没有这个宗教的如来藏的思想，顿教跟圆教的思想也就没有办法理解了。所以所谓的宗教的思想是什么呢？是相中有性，相是缘起，性是性空，性空不爱缘起，缘起不爱性空，那这就是理事无碍。理事从事上能够见到理，就是顿教。不但理事是无碍，就好像说 A 是零 B 是零 C 是零，所以 A 等于 B 等于 C， 这是事是无碍，这就是圆教，华人的圆教思想。但是这个思想要建立在第一个相性，性相圆融这个如来藏的思想，宗教的思想，才能够后面的顿教跟圆教才能着得上，才能够当下相中见性，那顿教。所以这是我们顺便呢，这是属于什么呢？这就是思维方式了，思考方法了。不是我们的前面，上次我们看到了这个表姐里面有这一大段，说明它是属于啊宗教有兼有顿跟远教的思想。这话怎么说呢？就是因为这样的。这其实它有一个层次性，先有宗才有顿才有圆啊，这是它一个逻辑，才能把它这个啊有条理的去一层一层的去理解它。好，所以我们这一段呢，就是说依境缘起融成无碍。这个缘起是境，这些理事跟事实都是无碍的。现在请看下面，下面分两，分了三层，什么呢？圆章空藏，一切皆非；章不空藏，一切皆即；最后是章空不空，即非圆融。这分了三个层次。这三个层次就好像啊，我们讲到实相的时候，实相第一个说是无相，就是空如来藏；无不相，就是不空如来藏。可是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的关系是什么呢？我们应该这样念呢，就实相无相无不相，一句念到底，就是说实相是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两者是圆通无碍的。所谓佛法是建立有，即非佛法是空，是名佛法就是即空即假即中。假的是是名，所谓是假，即非是空，
是名
是众。
所以说你拆开来它是两个，一个是空，一个是假，然后这个两个并不相背离，所以叫做中。中并不是离开这两个而有个中，即在这两个之间有个中。所以缘起，其实缘起，因为你知道缘起它就是性空当下，因为性空它就是缘起，所以说一有空一故，一切法得成，这是同时，并不是说缘灭才空，那缘起就是空，因为因缘暂时假而起的，这是世俗题。实际上它有一个假和而起的，就代表说它是因为它是这个，它不障碍你的假和，就好像说这个镜子是空的，它可以照佛像，佛像是缘起啊，它是同时存在，因为镜子是空，它所以它不障碍你佛像能显现出来，也不障碍你一朵花能显现出来。如果镜子不是空心的，镜子是个砖头，什么都没有，如果是个照相机一照，那这张底片就不能再照了，它只能用一次，它着相了嘛，镜子不然呢，它不着相。所以这个是一个中道的思维观。那中道思维观呢，其实用在这个地方还是这个观念。所以我们了理解这个之后，我们下面再去了解它，空如来藏就性空的部分，不空如来藏是缘起的部分，那空不空如来藏就是性空不爱缘起，缘起不爱性空。它为了解释方面好像分了三层，实际上只有一层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下面，而如来藏本妙圆心，我们的如来藏啊，它是本妙的啊，圆融无碍的这个心啊，非心非空，非地非水非风非火，非眼非耳鼻舌身意，非色非声香味触法，非眼世界如是乃至非意识界，非名无名，名无名性，如是乃至非老非死，非老死尽，非苦非集，非灭非道，非智非德，非檀那非施罗，非毗梨耶，非禅提，非禅那，非波罗蜜多，非波罗蜜多，如是乃至非啊达达阿揭，非阿罗诃，非三耶三菩，非大涅槃，非常非乐，非我非净。现在请看了解六十六页这一大段，它的有一个条理就是非六凡法。非六凡法首先就是非七大啊，地水火风空心，非七大，非是心即见识，地水火风空见识，见识二大，非色就是空地水火风五大啊，这我们前面讲到了其他，地水火风后面有一个空，就是虚空，见是视，是眼是耳是鼻是，见是眼根耳根鼻根的见，合起来是其他，分开来一个心一个色，不是这其他。下面非眼非耳鼻舌等，就是非十八界，就是六根六尘六识，哎，那这样就包含了六入十二处，设在十八界内。那么下面呢，非缘觉法是无名行识名色六入，这一大段一直到老死，这个是十二因缘。这个十二因缘呢，看了无名，这个近年来啊，我从玄奘宗教所系到现在华梵大学，感觉有的人对佛学啊，四谛十二因缘也搞不清楚，不太清楚啊。比如说苦集灭道， 那苦集灭道有只有什么关系呢？你说四谛，它可能四谛也讲不完，那为什么要是苦集灭道，它也搞不清楚？这我们是基本常识的，十二因缘也是基本常识。这个苦集两个的之间呢、啊，是世俗谛，苦是果，集是因，灭是果，道是因，就是说苦集灭道就是。啊，这个世间的因果，灭道就是出世的因果，或者苦集是迷界的因果，灭道是悟界的因果，所以知苦断集目灭修道。那为什么把苦是果，灭也是果放前面呢？众生为果，所以从果说因，就是因果。比如说苦包含三界六道的生死之苦，当然苦也有八苦，有三苦。八苦大家都知道了，生老病死、怨憎会、爱别离、求不得、五阴炽盛，这八苦。三苦是苦苦、坏苦、行苦。生老病死就是苦，那另外呢，就是还有所谓的坏苦天人，还有五衰相现，还有坏苦。最难懂的是行苦，行就运行的行，行是刹那生灭，就是天人照理说有乐无苦啊，他有禅定禅悦、啊、可是他有五衰的坏苦，还有他虽然很高，禅定功夫上市之后，他还要再堕下来，他还在三界之中，他并没破我执。所以真正苦这个意思啊，按照他原本的意思呢，阿含经里面讲无常故苦。那我们凡人没有乐吗？有，有当然有乐啊，人有苦有乐啊，但是这个乐不长久，那这个乐不是真乐，叫无常。天人虽然是有四禅八定，但是他那个四禅八定还是有时间，不管你多长的劫数，还是有时间。所以苦的基本定义就是无常故苦，不究竟。所以天人虽然他在天上，可是心念没有明心见性，他还有刹那生灭之苦，没有见到不生不灭的本性，他还有刹那生灭之苦，何况天人还有初禅、二禅、三禅，还有水灾、火灾、风灾会到，因为他们修禅定啊，还会有念头，还会感火灾、水灾、风灾。所以我们讲苦就跟三界六道的宇宙观有关系。那苦的来源是什么？是集，第一就是苦是逼迫性啊。我们说三界火灾就像火烧啊，火灾一样，总有一天会烧到啊，不得安宁，都是暂时的，乐也是暂时的而已。所以叫三灾，三界火灾啊，《法华经》讲三界火灾，即是苦的来源。所以这个呢是声闻，是为什么要声闻？是因为亲耳听到佛陀的声音的教化，佛出成道的时候，首先对五比丘所说的法就是四谛法门，因为他是亲身闻佛说法，这叫做声闻，讲的就是苦集灭道，告诉你。所以佛不是有四门关吗？生老病死吗？所以他告诉生老病，所以这个是个生死学。生死学就是说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的，因为急，就是急就是贪嗔痴慢疑啊，恶见就是身见、边见、见缘、见缘邪见，那些那个为因才有果，这是迷界的因果。那灭跟道，灭就是涅槃，在印度呢，这个涅槃这两个字 不是佛教专有的，原本就有涅槃。涅槃就是一个极静无生啊，不灭，一个常住不灭的一个境界叫做涅槃。可是那些外道包含四禅八定、凡夫禅定啊、世间禅定，他没有明心见性，他以为他那个境界是已经常住安乐了，所以以为是涅槃了，其实并没有。所以佛教把涅槃这两个字把它用在一个永久，就是不生不灭的一个境界才能到涅槃。你在三界六道中还是有生命，还是有为法的，你修的禅定还是有为法的，还是有这些，所以那是灭。所以道是什么呢？简单的就是三无漏学戒定慧，详细的就是这个三十七道品，什么五根五力七菩提身八圣道分等等，四正勤啦什么啊，这都是道。所以说这是出世的因果。所以说一个是流转门的生死轮回，流转门的因果是苦集灭道，苦集，集跟苦，集为因，苦为果。那出世呢，道为因，灭为果，这样的一个因果啊。但是我记得我出这个类似题目，这是一个生死学，就是世谛的一个生死哲学，世谛一个生死哲学。但是有的人他可以背出来，但是他讲不出来，这之间的关系怎么搞不清楚。所以大修行人上落因果否，我们上次讲了那个这个野狐禅的故事，这就是迷界是因果，悟界呢，大修行人呢，他不落这个迷界的因果，可是他还灭门还有一个因果，也不外因果啊，还是因果。这就是野狐禅那个因果。所以这是我们讲到声闻啊，这个实地。那缘觉呢，就是根据了那个无名行识名色六入畜受爱取有生老死，这所谓的三世二重因果。这个十二因缘又叫十二重尘、十二支啊，在早期佛教里面不完备，就是不一定十二，也许只有九，或者但是后来这个我们比较讲了完备一点，用十二。无名是过去世的祸，行是身口意的造作，这两个是过去世。是就是我们前面所谈到投胎的时候看见的父母父缘母缘，男者爱父爱母而生父，女者爱父而生母，就是是，这个是就是神是投胎那一刹那。名色就是就等于说入胎了，名色是助胎的那个神识，那个灵魂就是名色，就是胞胎肉体，六入就是那个六根慢慢长成了，畜就是出胎，就是我们的生日的时候。所以说是入胎，名色六入是助胎，畜就是等于出胎，畜是接触这个外界，受就开始三四岁，大概是啊十岁之前，三四岁那个能够有受，就是生理上的一些感受。小孩比较单纯，他就有生理需求，满足生理就 OK 了。到了受的时候呢，他的感受就强烈了，比较有心理上的了，比较多了啊，十来岁。爱的时候就更大了，差不多青年啊，那就是有情绪感情，或对五欲六尘，对于男女睡眠啊、金钱等等很深。
取就取着不舍，就成人以后有的就是根据前面的就有业，业就有了啊，有了业，然后变成来世，又业就是变成慢慢就变成一个定业，变成来世的生老死，生老死，然后又回头，然后又是就是过去式的无明行这样的一个流程啊。这个我们休息一下啊，等一下我们稍微再解释，把这个解释完。